哎，这个是应该后悔，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这个就应该后悔，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做，这个是应该后悔的，因为你当初帮助了一个非正法的东西流通，但是你那个过失很轻的，然后你又后悔，后来又后悔了，而且你知道以后就不再照做了，那就可以了。你这个一个法，你还没有正式施舍出去啊，这不算道歉，因为这个馒头还在你的盘子当中嘛，对不对？你作意，这个只是意念，不能构成业性的。这个东西啊，我们讲道界啊，哎，对，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东西要给浩女士，我是这样想，后来我后悔了，但是这个布施的业还没有成就。如果我遇到他，我拿给他，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属于他物的，浩音心已经认为这个是他的东西了，我再把它夺回来，这个换成道业。那么你这一个东西要给这个狗吃，其实那个狗它还不知道，它还没有一种占为己物的转想，所以你这个布施的业还没有成就，布施的业没有成就，你中间后悔了，这个不算道业，因为你这个东西还是系属于你的，就是你给他的业没有成熟。没有成就，你给他的业没有成就，要他看到了，他接受了以后，他已经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东西了，你再把它抢回来，这个换道经。哎，是的，这个你这个布施的业就不是很坚定，是。哦，那这个就不行哦，到他，但是这个阿夏里他的作业是要给咖啡的，结果你没有经过阿夏里的同意，你就把它吃掉了，那这个会有问题啊、哦，这个会有问题啊、哦，对，但这个东西本身，因为是别人托你给他的，这不是你的东西的，但这个时候。你可能结罪还没有结到狗上，你结在阿夏里这个身上，会重一点，结在人的地方。如果说你拿给狗了以后，你是到狗物了，那个罪会轻一点哦。但是这个东西是阿夏里要给狗吃的，结果你把它吃掉了，这可能会有问题啊。哎，对，你可以跟他忏悔，那他原谅你就好一点。好，雾山。业果种类，好，我们再把这段讲完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啊，业的种类跟果报的种类啊。那么这以下有三段，我们先看第一段啊，善不善无记业，说这个业的体系有三种，一个善业，一个不善业，一个无记业啊。看这个在佛法当中是怎么定义的，什么是善业，什么是不善业，什么是无记业。善业为无贪无嗔无痴为因缘业啊，说你这样的一个行为，你的内心的状态是跟无贪，就是一个布施的心，或无嗔是一个慈悲的心，或者无痴是一个智慧的深信因果的心。那么依止这三种善的心所发动的任何业都是善业，可能你今天是骂他或打他。但是你内心的状态是，完全是为了利益他的一种角度。虽然你的行为如此的粗暴，但是这个业还是善业，因为你内心当中念念之间完全是慈悲心、是布施的心、是智慧的心相应的，啊，就是以善心所引生的业，在一切四谛论当中呢，就定义作善业。另外，什么是不善业呢？我们讲说恶业招感不可的果报，那么我们会讲什么是恶业呢？我们看它怎么定义。为贪嗔痴为因缘业，你的心当中是跟贪爱的心、跟嗔恚的心、跟愚痴的心相应，这个业就是罪业啊。可能表面上你把东西送给他，但是你对他是有所企图的啊。那么这样子也定义作恶业，就是说你一直贪嗔痴的心。所发动的任何的业，都定义作恶业，这个恶业都会让你产生不可的果报。再看第三个无记业，为非无贪无嗔无痴为因缘，亦非贪嗔痴为因缘业。你造这个业的时候， 不是一个无贪无嗔无痴的善心，但是可也不是贪嗔痴的恶心，就是一个非善未非恶的状态。我去散步，我内心当中也没有起贪心，也没有起恶心，也没有起善，也没有起恶啊，那心中是非善非恶啊，或者剪指甲、理头发，这个都叫无记业啊，它不是善心，也不是恶心，一个无记的状态啊。看最后一段总文解释，以善三者正遭一手果报者，乃善不善恶业，无记但遭别报，不遭三界六道总报。那么这三个呢，正是招感一所总报的、啊、就是会影响到这个三界的总报的是善业跟恶业。那无忌呢，招感别报啊，不招感三界六道的总报。比如说你今天你出去了，不小心在散步的时候脚踏死了一只虫，或者你在挖土的时候挖死了一个蚯蚓，但是你对这个蚯蚓对这个虫完全没有任何的杀心，你完全不知道，那么这样子的业啊，不会使令你到三恶道去，因为你内心没有烦恼啊，自信没有迷啊，不能到三恶道去。但是你跟他会有一些问题啊，就是他以后要做人的时候，你也做人相遇的时候啊，他看到你就不欢喜啊，这恶因缘啊。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说这个，你今天是无心的去杀害他，你不会到三恶道去。但是呢，你跟他结一个恶因缘啊，这件事情是这个别报会有的，别报会有的。但是不影响总报，因为你没有烦恼，没有贪嗔痴的烦恼，不能到三恶道去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有烦恼跟善心啊，这个影响总报，但是没有烦恼的情况之下所造的业啊，只是影响别报，叫做无记业啊。就从这个定义来看啊，我们讲这个业啊，是身口意的造作，事实上还是以心为主啊。就我们前面说啊，诸法意先导，意主意造作啊，就是说这个意业它是一个主导者啊，心为业主，心为业主。在这个西藏，怎么有这么一个说法？说有一个西藏喇嘛在山中闭关修行，闭关几年以后，他有个师兄弟啊，带着几个信徒想要去啊，去那个地方跟他供养。这个我师兄弟在山上用功那么久了，带着很多信徒去想要跟他供养，那么就写了一封信给他。他听到以后，他也是很高兴啊，就把这个房子整理得很干净啊，佛堂也擦得很干净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想，诶，我为什么要把佛堂整理很干净？他就回光返照，我的动机在干什么？我当初是起了一念心，诶，我把佛堂整理干净了，让信徒看到，他能够多供养我，以名利心来整理佛堂，以名利心来整理平原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拿了一把泥土啊，就把这个佛堂的地啊，就丢在佛堂的地里面去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后来这个另外一个上师就解释，他说这个喇嘛的泥土啊，他不是撒在佛堂上，是撒在他的名利心上，他为了要对峙他的名利心啊，这把泥土是撒在他的名利心的烦恼上，为了对峙，他为了让他自己深深的以为戒禁，所以他虽然少干净，他认为他这个因地不对。那事实上他不是要去破坏那个佛堂，而是他要去对峙他那个迷离的心。在这西藏的有这么一个传说啊，所以这个看得出来啊，这个比丘是能够明白什么是业，他对这个业有明白，他能够回光返照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善恶的定义啊，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啊，业的体性啊，乃至于业果决定啊，善业招感可乐果报，恶业招感不可乐果报。我们进一步要知道什么是善业，什么是恶业啊，我们要能够做一个判断啊。好，这个地方。 有没有问题？这个是善业，不过畜生道哈，畜生道的业它是很薄弱的，畜生道跟人不太一样。你像那个，你像我们那个疗房啊，打开电灯啊，有那个壁虎啊去吃那个蚊虫啊。其实畜生道它在唯识学，畜生道造的业是很薄弱的，因为它的痴心所很重，它的习惯就是它这是一种果报的。这个猫就是一定要吃老鼠的，这个壁虎一定要吃虫的。如果说你想想看，如果说它这个业是决定的话，那这壁虎应该到地狱去了。那么他得到这个畜生的果报体以后，他又到地狱去，那永远就不能超脱了。所以说在唯识学上说啊，畜生到造业啊，他不管造善造恶，他的业都很轻很轻，因为他的心很暗钝。这个人的造业是很厉害，在这个一切在那一切四律论上说啊，三恶道的众生啊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受果报，他没什么造业的力量，因为他的心太暗钝了。只有人跟天啊，尤其是人，一般我们会造很大的善业很大的恶业，都是在人道的时候完成，因为人道的第六意识的心很明了，他的头脑很清楚。所以这个畜生道造的业跟我们造业不一样，因为他的内心很暗钝，所以他造那个业的果报几乎是无记业。我看中经论他就摆明了说，这个老五去吃这个鹿啊，这个他说这个是无记业，要不然任何一只老虎都一定要到地狱去的。一只老虎啊，一年当中可以吃六十头鹿、啊、一年，那还得了啊？是不是？那一年杀六十头鹿，那还得了、啊？所以这个畜生道造的业，多分来说都是无记业，多分来说，因为他的第六意识的心是暗钝，他造善造恶都没有多大的作用。好，我们回答几个问题啊。我这有三张，请法师慈悲开示。上周所说，我主云：起年少不必念佛，年老不可习教。弟子看印祖文超赴高少林居士有因：年龄之命，来日无多，而欲泛泛然研究者，今奥一点局，是谓之净土法门之所以然者。弟子未将文超前集阅过，只看选读，所以不知此事个案，欲破印主与欧主对教人或能方法有所不同，如何会通？当然这个是应机说法了。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年纪很大的人，那么当然应该鼓励他好好念佛了啊，应该好好念佛了啊。不过你要能够明白道理啊，明白极乐世界的道理啊，你能够相信名号的功德，那么他在皈依的时候会更有力量啊，就尽可能的告诉他名号的功德，弥陀本愿的功德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还是要至少要让他知道一些简要的道理，应该要的吧。是的，可以选择性的告诉他，选择性的。哎，对对的，是的。那么小乘的学者修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，无我故空，由无常契入我空。这一舍利佛见到马圣比丘所闻：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两者之间的见地修正有何差异？这个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的观念是比较开阔，因为因缘生啊，这是佛法的根本思想，一切法因缘生。但是这个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，只是在因缘当中的一个真谛这一部分。但是因缘生也有世俗谛的部分，就是因缘果报这种差别的相貌，善业创造的可乐果报，恶业创造不可乐果报。所以一切法因缘生啊，这个是比较范围比较广，它包括真谛也包括俗谛。因缘所生法有真谛跟俗谛，所以智者大师说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哎，这个就真谛了。因缘所生法，一名为假名，这个讲俗谛的。因缘所生法，一即中道义，哎，就是空有无碍。所以因缘所生法这个是一个总相，但是空性是一个别相，是一个真谛的道理。那因果的是俗谛的道理，看懂？ 而知道因缘所生法，他也能够从因缘生无自性，悟入空性，也是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上人佛七成开始观这句佛号，刹那刹那不住，但却又历历分明。所以历历分明而又刹那刹那不住，法师说这含摄空假中。弟子百思不解，如何是中立，又如何为即空即假即中？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啊，就是你在练的时候，能练所练性空寂啊，能练的心是刹那刹那生灭，所练的佛号也刹那刹那生灭。这个时候你的内心状态就跟空相应，就是一切法无自性，你有一个恒常不变异的自性。但是虽然没有自信，从作用上来说，你还是在念佛，你的心还是在造业，这个就是寂假。但是而空性跟假是同时在运转的，就是寂中。所以这个寂中啊，就是寂空寂假的同时就是寂中，就中道，它不偏于空，也不偏于假。我们一般总是认为有空就不能有有，有有就不能有空，这错的。空有是同时存在的，真空不爱妙有，妙有不爱真空，是理。对的，所以这个中道的正念，我们不容易提起来，不容易。所以在净土中，他强调假，强调名号的功德。强调这一点，他还不是很强调说你明白空性，这个还不是很强调，因为他这个感应道教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这个圣道门啊，自利法门强调空性，因为自利法门你要断烦恼，要破这个我执的无明啊，这个自利的法门它以空性为下手，净土法门是从有相下手。因为他强调他力的感应道交，你失去的名号，你没办法跟弥陀感应道交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不能够空有双照啊，在净土宗当中啊，你宁可取着有，宁可取着有这部分。那么空性呢，是提思，偶尔提思一下这样，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执着在有这边，执着在有这边。哎，对的，对的，还是在作用上方面，还是强调在有相的这个部分，因为净土宗它是从有相下手的，是从有相，我们很难空有双照，是的，要到五地菩萨、初地菩萨都还不能证出双照，五地菩萨才能证出双照，所以我们在净土宗啊会强调有相，强调你对弥陀的皈依，哎，这个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
佛法修学概要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9面。二，增长不增长业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我们是讲到物三业果种类。那么业果种类呢，我们分成两科啊，第一科呢是讲业的种类啊，那么第二个再讲果报的种类啊。那么这个业的种类呢，我们分成了三段啊，第一段是讲善不善无记业啊，那么这是第二段增长不增长业啊。那么这段呢，我们把它分成啊两小段来说明，先看第一小段。起造诸业，令业种子增长者，谓之增长业。若虽起生疑等业，而不令业种子增长者，谓之不增长业。增长业定受一熟果，不增长业不定受一熟果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先把这个增长不增长业的定义，把它解释。说什么是增长业呢？就是起造诸业。所以我们的身口意的活动啊，那么在整个业的造作当中，这个业的势力很强大， 能够使令我们阿赖耶识的善恶种子的势力增长，这个叫做增长业，这个势力强大啊，它能够增加我们的善业或者是恶业的力量，这样的业力叫做增长业。若虽起生于等业而不令业种子增长者，谓之不增长业。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，是说我们虽然身体有活动，或者嘴巴也讲话，意业也是有起心动念，但是这个业的势力非常的薄弱，它不足以使令我们善恶业的这种种子的功能增长，这样子叫不增长业啊，它没有增长善恶业的功能。那么增长业啊，定受一收果。假设我们造的业力是属于增长业，那么这个业力一定会影响我们三界的果报，它是定，这个定者决定啊。那么假设这个是判属于不增长业，那么不定受一收果，就不决定啊，可能是会，可能是不会。不过这个地方的不定呢，多分来说是不会受果报啊。说这个不增长业，如果你不再去增长它，这个业力它不足以去得果报啊，这个不增长业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先做一个定义啊，把增长不增长生长业做一个定义。那么这以下呢，就解释什么是不增长业啊。我们先念一遍。不增长业，一一切四谛论略有十种：一梦所作业，二无知所作业，三无故失所作业，四不利不速所作业，五狂乱所作业，六思念所作业，七非要义所作业，八自性无机业，九回所损业，十对顺对治所损业。除上十种，其余诸业皆有增进长养业种之力量，名为增长业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我们根据一切四谛论啊，列出了十种的不增长业的情况。一梦所作业。那么我们在睡梦当中啊，我们也会造很多的业啊，可能会造一些杀盗淫妄的罪业，也可能会造一些在梦中啊诵经啊念佛啊做一些布施持戒的善业。但是在梦中所做的业都是不增长业，它不能够决定我们的果报，它没有那个力量来决定我们来生的果报，它业力太薄弱。这个梦中所作业啊，指的是在睡梦当中的独头意识。独头意识就是这个前五识啊，眼耳鼻舌身都不活动，只有第六意识。那么为什么独头意识在梦中是不增长业呢？因为在梦中的时候，那个第六意识的形象是暗钝的。虽然我们在打坐修止观的时候啊，也是独头意识，也是第六意识来分别法义，但是那个时候是清醒的，第六意识的功能是明了的。那么这个梦中意识就有点像畜生道的那个业啊，畜生道的整个生命当中，他的心事都是暗钝愚痴的，他的心事不明了，所以畜生道造的业是不能得果报的。那么梦中意识亦复如是啊，因为你睡梦当中第六意识太暗钝了，所以他造善造恶啊，不足以去决定我们的果报。不过假设我们从梦中醒过来，所谓醒过来就是说啊，你已经听到外面声音了，虽然你还在睡觉，但是你已经隐约听到外面的声音，换句话说已经不是独头意识了，可能是五俱意识啊，有第六意识有耳识，那么就不是梦中意识。那么你醒过来以后，你对于你梦中的境界加以追忆随喜，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落入增长业。就是说你醒过来以后，对于你在梦中所造的善恶业开始随喜去回忆它，那么这样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落入增长业的范围里面啊。所以这个梦所作业是要完全是在梦中啊，在梦中啊，这第一种情况。不过我们要修行人啊，对梦境也要注意啊， 看这个了凡四训的意思啊，就是尤其是我们在修忏的人啊，啊，你这个要注意梦境的变化，啊，你这是经常做梦啊，梦一些啊颠倒的境界、黑暗的境界，从楼上摔往从高速往下坠啊，这个都是不吉祥的境界，啊，你要梦到啊光明的，啊，吐出秽物的，啊。从这个从地上往空中是飞扬的轻飘的，这个是梦境，就是好啊消业障的情况啊。那这个梦境虽然本身不能够决定我们的果报，但是从梦境当中我们也能够观察到自己的这种业力的变化情况，是可以看出来的啊。二，无知所作业。那么第二种不增长业的，就是说你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之下啊，可能你是被催眠的啊，被魔术师所催眠，或者会被鬼神啊所迷惑了啊，或者是被药物啊这种特别的药物所迷惑了，那么使令你失去了正常的知觉，那么这种情况所造的善恶业都是不增长业啊，无知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所造的业。三，无故失所作业。那么我们先解释这个失，这个失啊是一个心所有法，就是念心造作啊。所以我们在念心啊，在所缘境当中呢，一次一次的去观察分别，这样的一种造作叫做失。那么这个失呢有三种的次第，第一个是省虑思，就是对于所缘境的一种省虑考虑，这件事是对的呢，是错的呢，要不要做呢？啊，在省虑的阶段，这个心是不决定的。第二个决定思，那么经过省虑以后呢，思心所变成了一个决定的情况啊，决定思。第三个动花慎思啊，动花这个慎是殊胜的慎，说这个到了动花慎思的时候啊。这个思的实力就决定了，他就一定要照做。而这个到了动化生思所带动的业力，就是很强大的业力，一定是增长业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，在无故思，你这种情况你没有经过思心所的范围就去做了啊。讲一句白话来说，就不是故意的啊。这件事情在事前没有经过你的分别，没有经过你的观察。举一个例子，我去散步啊，我踩到了地上的昆虫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，换句话说，我踩死它的整个行为没有我的私心所的成分在里面，完全不是故意的啊。那么这种情况不能使令你到三恶道去，只会影响到你跟它的一个别报，因为这是无故失，无故失的情况之下业力是很薄弱的，它不足以影响你的三界总报啊。四，不利不速所作业。那么这个不利跟不速中间要加一个急啊，两个都要记住，说你在这个业的情况之下，你的心不是很猛力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也不是主动的，因为在这个环境之下，在那个因缘之下，又被别人的劝说勉强去做了，做了以后马上忏悔，只造了一次，你一生当中只造了一次，不是去说说的造作啊。说你这个造的时候也不是你有心去造作的，是在这个环境之下逼不得已，而造了以后你深重的忏悔啊，下定决心永远不再造作了，一生只造了一次啊，就是在一种不利的情况，在一个不是说说造业的情况之下，那么这种业呢也是落入不增长业，它也不足以影响你的三界总报。好，第五，狂乱所作业。所以你这个精神错乱了，你已经不能够分别啊，这个人是谁，那个人是谁啊？啊，在律宗说啊，这个精神错乱了，你看到火啊，你以为是黄金的，去抓这个火，也是这种情况啊。这种情况所造的善恶业，都是不增长业。所以在律宗啊，精神错乱所造的罪是不结罪的啊。 思念所作业。这个念呢，它也是心所有法，但是这个念呢，就是心以所言，铭记不忘，把它记住，不忘失。那么这个思念就是说啊，你对这件事情，比如说我持八关斋戒，过午不食，你平常都很注意这件事情，但突然间今天忘掉了啊，那么你是一时的忘失，而不是在一种放逸的状态之下，你是平常经常在持的，只是今天突然间忘掉了，那么所换的这种业啊，也是落入不正长业，就是一时的思念，一时的忘失啊，不是说长时间的放逸情况之下而造成的啊，这样子呢也是不正长业，一时的思念啊。第七，非要欲所作业，说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你心中的意愿，不是你的意愿，你怎么做呢？说我是被国王啊、盗贼所逼迫，那么从头到尾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愿啊，这个就是非意乐所作业啊。我这当中呢，要从头到尾啊，就是说，假设你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被强迫，但是你做到一半，你开始有意愿了，起欢喜心了，好，从这个时候落入增长业啊，就是整个从头到尾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乐啊，是完全被逼迫的情况，那这种业识就落入不增长业啊。我们看这个孔夫子的传记啊，孔子啊，他这个周游列国啊，他先到这个魏国，魏国呢，那个魏灵公啊很尊重孔夫子啊，给他很多的俸禄，但是这个魏灵公啊毕竟是一个昏君呢、啊，啊，他听他的夫人男子的话，这个男子是一个放逸的女人，他劝他的这个魏灵公夫这个夫君啊不要重用孔子啊，讲了孔子很多的坏话，那魏灵公就啊只是供养孔子，但是不去重用他。那么孔子在想啊，我周游列国的目的啊是实践这种啊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啊，不是在这个地方受供养的，志不在此，就离开了魏国，到其他国家去施展他的抱负。那么到了魏国的边境的时候呢，发现了有些盗贼啊，这个集合在那个地方，准备要叛乱，要去攻打这个魏国。那么孔夫子觉得说啊，这个京城的名分啊是固定的啊，做的对这个臣子的不能去这个打这个君王。那么他就要回到魏国啊，要告诉魏灵公，请他注意。那么他要回去的时候，就被盗贼包围了。说你们要去哪里？孔子说我要回到魏国去。他说你不可以回去，你回去啊，你把我们的情况跟魏灵公一讲啊，我们大家就完蛋。那么他就恐吓孔夫子说，你要到魏国去，我就把你困住，不让你走。啊，那孔夫子说好，那我不回另国魏国去，我到其他国家去。啊，盗贼就离开了。离开以后呢？这个时候子路是驾车啊，孔夫子叫子路说啊，我们到魏国去。那子路说，哎，孔夫子啊，是夫子啊，我们刚刚答应人家的事情可以反悔吗？孔夫子说啊，这种强迫的盟誓啊是不必遵守的，说所谓的盟誓是双方面的心甘情愿，共同的意愿结着才算是盟誓啊，你拿着这个刀子啊来恐吓我，不能构成盟誓。我看这段的时候，我想，孔夫子是有智慧的。对，他后来就告诉卫灵公，后来卫灵公就把那个消灭掉。那么，孔夫子的思想是认为说，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圣人的看法，他不会注重这个，因为一个国家的安定啊。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这个纲五伦是很重要的，虽然对于乱臣贼子的一时的伤害，但是他能够使令天下大家能够知道这个伦常啊，这得对
对这个众生来说，他有一个生活的标准呢、啊，长久来说还是重要的。你懂这个意思没有？所以孔夫子很多作为啊，比如说，孔夫子他祭祀的时候，他要杀羊。有人就说啊，这个杀羊啊，有伤慈悲心啊。孔夫子说、啊、你爱这只羊啊，但是我爱这个礼啊，因为古时候的人这个道统的维持啊，它就是有一定的制度。好、哦，我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不提了哈，就是说啊，非一的所作业啊，就是说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个业的行为，虽然你做了，但是不是出自于你心中的意愿，那么这个业的力量是不足以影响你的转报，非一的所作业，哎，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啊。八，自信无忌业。那么这个自信无忌业就是说，它非善非恶，我去散步啊，剪指甲、剪头发，这种业也不是善，也不是恶。那这样的一种业，我们一生当中做很多很多，而这种业都不能够影响我们整个果报的啊，不能影响三界果报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这八个都是属于不增长业啊。这九到十是修行的事情啊。毁所属业。这个毁所属业就是说，你曾经啊造了一个很重大的罪业，但是你至诚的忏悔啊，那么这种忏悔的力量把这个业的力势力给破坏了啊。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让你重报轻受，你忏悔的过程当中让你多病啊，或者是发生一个小的车祸、小的灾难，但是就消灭了你整个善恶道的果报啊，就是有忏悔的力量，这个折损的业的势力啊。我在忏悔当中啊，在律中呢讲出有五个方法啊，这五个方法缺一不可。第一个要请佛菩萨为证明，就是请一个忏悔主啊。我们在这个一般的小乘的忏悔啊，对手忏都是要请一个比丘、一个沙弥、一个同烦恨的，一定要请一个人啊。但是大乘的这个忏法这个取向忏啊，因为他是认为佛菩萨没有灭度，所以第一个你要请佛菩萨当忏悔主啊，请佛菩萨为证明。比如说这个大悲忏，我们就请观世音菩萨为忏悔主啊，88佛请普贤菩萨当忏悔主啊，一个要一定要请一个忏悔主啊，请佛菩萨为忏悔主。第二个说己罪名，你要把你自己曾经所犯的罪业发露出来啊，先说出来，我在什么时候犯了什么样的罪业啊，要把它表达发露出来啊，说己罪名。第三个立定誓愿。你表达了以后呢，你要在你的这个忏悔主面前啊，说啊，我从现在开始啊，临舍生命，绝不再犯，坚定的誓愿啊，断这个恶念的相续啊，立定誓愿。第四个逢诵经咒，那么只有誓愿是不够的，一定要有一个修行的方便啊，或者是诵《法华经》、诵《金刚经》啊。诵大乘经典啊，或者是持咒啊，诵这个大悲咒啊、楞严咒、十小咒等等啊，奉诵经咒啊。第四个，第五个，儒教明证。这个儒教明证呢，就是你要有一些瑞相，可能特别做梦的时候啊，梦到你啊在梦中洗澡啊，把身体洗得很干净，哎，这个也是好现象啊。梦到你这个吐出秽物、排泄秽物啊，梦到你啊。全身光明的、啊、从这个地上往空中飘啊，或者在这个梦中见到佛菩萨啊，遇到这个听法的因缘在诵经，或者是在梦中啊遇到三宝佛法僧三宝啊，那么这种瑞相呢都表示你的罪业已经消灭了啊。这五个方法啊，第一个啊，请诸佛菩萨为证明；第二个说己罪名；第三立定誓愿；第四逢诵经咒；五儒教明证。那么这个忏悔法门呢、啊，能够折损我们的业力，使令这个业力变成不能够得果报的不增长业。这个忏悔倒是很重要的啊。你看这普贤菩萨、等觉菩萨尚且要啊忏悔业障，啊经常要
拜佛修忏，来忏除我们无始劫曾经所造的罪业啊。这个是回所损业。第十，对治所损业。那么前面的忏悔啊，是偏重在一个事忏，是针对某一件事情、某一件罪业来忏悔。啊，这个理以下的对治所损业是针对理忏，就是回光返照我们这一念能忏悔的心啊，啊，我们这一念心啊是假借因缘所生的。所以它的本性是毕竟空的，从修这个我空的智慧来调伏我们心中的烦恼。说这个罪从心起将心忏啊，心若灭时罪亦亡啊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啊。就是这个理忏啊，它的偏重在你那个烦恼，这是烦恼。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啊，曾经依止贪或者嗔的烦恼造了一个很重大的罪业，那么你开始修行以后啊，你开始对治这个贪嗔的烦恼，哦，心若灭时罪亦亡，这个贪嗔 的烦恼啊，经过你的修啊，四念处啊，不净苦无常无我的智慧啊，去调伏啊，慢慢慢慢它就停止活动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业也会有，就会有变化了啊，心若灭时罪亦亡。所以你这样的一个烦恼的等流性被你破坏以后啊，你所带动的这相关的业力啊，就变成不增长业。不增长业，这个是理忏啊，这个是前面的四忏呢，偏重于在这个所缘境啊，偏重于在这个所造的罪业的化入。这个理忏呢，偏重于在回光返照人造业的心，偏重于在对治这个人造业的心啊，那当然就比较根本的，就修止观的意思了啊。那么除上十种其余诸业，皆有增进长养业种的力量，名为增长业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根据一切师地的啊提出的十种啊不增长业，基本上是分成两大类啊。第一大类就是说，它本身就是不增长业，换句话说，你在造这个业的时候，第一个你的心事是暗钝的、磊落的；第二个你的次数只有一次两次，不是经常造作的啊，心磊落，次数也少，它的本身就是不增长业啊。比如说是啊，你在一种无知的情况，在精神错乱的情况啊，思念的情况，偶尔再一两次，而这一两次都不是一种故意的啊，不是在一个很明了的情况造的啊，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不增长业，这个是一到八的情况。其次呢，就是说它本身是增长业，这个业你在造的时候你很清楚，而且你造的次数还不是一次两次啊，烁烁现行都无惭愧，它本身是一个强大的增长业。但是你学习佛法以后，透过你的忏悔，透过你的对治，转成不增长业，就是经过修行来改造这个业的势力的啊，这种情况也堕入了不增长业。这两种情况啊，看一切师都是他这个意思啊，是两大类啊。第一个是本身是不增长业，第二个是经由这个修持的这个过程啊，忏悔对治的而转成不增长业的情况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增长不增长业。那么这一段有没有问题？审律师决定时，决定就是这个时候心决定了，我一定要照做了啊。动花盛世，动花盛世就是驱动你的身口去做了。动花盛世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已经不能够停下来。动花，花是花动的花，花名的花。动花盛，这个盛是殊胜的盛，就是它的势力很强大啊。动花盛世啊， 到了动化盛世的时候，他就要一定要带动身业口业去做这件事，一定要做的。在审立世的时候啊，还不决定啊，别人在劝他的时候他会改变啊，到了动化盛世就一定要做了啊。这个是师的三个次第。好，我们看鬼神也是可能。这个鬼神引申的精神错乱有可能，本身四大不调也可能。四大，你这个你的脑神经衰弱啊，耗精神耗损太多啊，哦，那也可能，就是四大不调也可能。那么过去的业障也可能，三种情况都可能。第一个业障，你过去造了重大的罪业。第二个，他你不是罪业鬼，你跟鬼你冤亲债主找上门了，鬼神障。第三个四大不调的障，三种情况都可能。你看